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小时候课本上有曹冲称象的故事，下凡哥有读过吗？
听过。对，
曹冲号称是神童，
从小就聪明。
再一次去读这个曹冲称象的故事，我就再一次意识到他真的是神童哎。因为他只活到12、13岁左右就因病过世了。而曹冲称象大约是发生在他5、6岁的时候。当时候孙权送给曹冲的爸爸曹操一头大象，曹操就想知道哎，这个好大的动物哦，它到底多重呢？问遍底下人，没有人能够想出怎么样去称这头大象的体重。
没有那么大的秤可以去称它。
是。曹冲那个时候才5、6岁，竟然立刻就建议爸爸说可以把大象牵上船，记录水位到达船身的位置，再把大象牵下船，
是
把石块一块一块的往船上装，
没错，
装到船身吃水，达到刚刚放大象时的水位，因为有在船身上做记号，
是
再分批称出这些石块，加总起来就是这一头大象的重量啦。
没错，
曹操真的采用他儿子曹冲的办法，成功得到这头大象的体重，真的是神童。
对啊，那时候其实还没有所谓浮力原理啊，他如果不是平常就观察，根本不能够发现这么多微小的差距。
我觉得这个故事只能够说明他是天才。
是。
但我又看到了曹冲还有另外一件事迹让我真的非常的佩服。有一次他爸爸曹操的马鞍在仓库里面被老鼠咬破了。守卫仓库的官吏认为要是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曹操，自己一定会被处死。
因为失职啊。
没有把主人的马鞍保管好，被老鼠咬破了。小曹冲哦，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叫守仓库的，你先不要去报告。
是。
接下来他拿刀刺破了他自己的衣服。
是。
还刺的好像是老鼠牙齿咬过
的。有齿痕的感觉。
然后抱着衣服很难过的跑去找爸爸说，人家都说衣服被老鼠咬破对衣服主人来说是很不吉利的事。现在我的衣服被咬破了，我好烦恼哦。
是。哇，这小孩很厉害。
曹操就当场笑着安慰儿子说，胡说胡说，没有的事，不要担心。不久之后曹操才听说我的马鞍放在仓库里面被老鼠咬坏了，
是
他没有骂守卫，他很轻松的说，我儿子的丝帛衣服放在他自己的身边都会被老鼠咬破，何况我放在仓库柱子上面的马鞍呢？
是不会有人看到的，当然老鼠有可能就咬的。
这件事情就平安落幕，没有任何人被救责。我觉得后面这件事情真的让我非常佩服这个小朋友曹冲哎，聪明用在帮助弱者上面，才是能够发挥他真正的价值。
聪明的人又有一份仁爱的心，这其实很不容易，因为他能够兼顾到别人的软弱，而不是用自己的聪明去炫耀啦，让别人不聪明，真正的难得。
讨生活久了，打拼生活久了，会常常陷在一种生存模式。
是，
不管我们每一个人的智商聪不聪明好了，大家都在尽最大的努力来保住自己的饭碗啊，铺好的人生道路啊，
是，就是有点
保住
别人的事不要碰，
我能够得到的机会啊，其实就会变得很少想到别人。
只要把自己顾好了算了，别人的问题那就别人去解决吧，即便他有能力，有时候也会考量再三，算了，还是让别人去处理别人的事情。
圣经上不是有一句话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所以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当社会越来越黑暗的时候，人就会越来越冷漠，自扫门前雪。
有时候本来是想帮人的，结果可能自己反而受害，
被碰瓷啊，
对，被牵连，反过来说啊，这个是你炫耀。我想这种事情都难免，但我们也要学得够坚强，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好像我们做好事一定会得到好的回应，不一定。但是如果我们是真的出于好的本心，你就安心的去做，也许回来不是好的回应，你也不用刻意的把它放在自己身上。
跟随上帝的人偏偏又处在冷漠的社会当中，
是
能够有所不同吗？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面对冷漠的时候，不是用冷漠去回应他，这才使得我们的生命跟别人有所不同。也许一时会被误会，可是长久下来，他会觉得这个人秉持的价值是不同的，不是因为人家对他好，他才会表现得好，而是他愿意以善报恶。这件事情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不再只是说，哦，只要不要去伤害到别人就结束了，而是认为当做的善，我也会尽力去做，不管人怎么看，真的为一些好的事情在做， 难免有时候也会惹上一些麻烦，但是那个在上帝眼中是宝贵的。
小朋友曹冲因为他的聪明，因为他的智慧，他的故事流传到现在。而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在以色列王国当中第三任国王，他也是以智慧著称，
是
他的智慧有名到别国的王都要千里迢迢来拜见他，想要见识一下你到底多聪明多有智慧。
泱泱大国的感觉了。是
我们古代其实好像有一些外国使节来特别要来考考你的那种故事，
有他想测测看你的名声跟你的实际是不是相符啊，
测测看对方的头脑，其实好像也是探测国力的一种表现。
是国王能不能善于政治，就是接下来怎么去应对的方法了。
讲讲百宝书开箱，让我们来开箱列王记上第十章。王记上第十章第一句话就说，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的名所得的名声，就要来用难题拷问所罗门。拷问，哇，这个词很有挑战哦。我们先来聊聊示巴王国在哪里好了。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说它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南方，大概是今天的也门。
是
另外一个说法是说位于东非，大概是今天的伊索比亚一带。夏凡哥认为示巴王国到底是阿拉伯国家还是非洲国家呢？
其实我们可能太想象，就是所谓阿拉伯国家就是阿拉伯人的样貌，其实不尽然。在也门这里的族群，它跟伊索比亚的族群是相近的，某个程度他们是互通的。讲到示巴的时候，在很多的考古的证据或者是按照经文的内容特别提到财富还有他们在贸易上的强盛，我们觉得它比较是现在的所谓也门这个区域。这一群的百姓看起来种族特别接近非洲的种族，按照他实际的经营的这些东西来讲，应该这种贸易的能力还是在也门是比较可能，就是阿拉伯半岛的底端的这个国家也门。
整群示巴人应该都是黑皮肤的。那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比较像我们现在的黄种人，是黄皮肤的。
对，闪族的民族就比较黄棕的形态。
圣经其实还有几个别的地方有提到示巴王国，
是
我们约略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擅长经商贸易的地区。
对，
专门经销黄金、乳香、宝石、香料，这些都是非常名贵的货物。这种优势应该跟示巴王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很有关系。
是阿拉伯半岛的下方这个区域，等于是海上跟陆上贸易经过一个很重要的区域，可以在很多的贸易上取得优势。这种好的贸易地区，文化跟教育的机会也会相加的效果，因为会交流，
特别文明，特别先进，因为他们也特别有钱，
所以会特别听到很多特别的知识，比如说哦，这个国家没有从别的国家来的人就传递了这些讯息，学问会留在这个地方。
示巴王国应该拥有数量可观的骆驼商队，加上海上的商船。
是，
但统治示巴王国的竟然是女王耶。
没错，
这会让我们觉得女王好像通常是比较远古时期的部落母系文化。
其实我们把古代对女性的地位或者是继承王位的模式想的可能太固定了，我们会认为都是父系的模式，事实上不见得。特别在非洲地区，阿拉伯的南部的地区，部落的里面其实女王是可以被接受的，就是继承的顺位的问题而已。
只传女吗？还是说不管她生儿子还是女儿，只要是老大就王位传给她？
应该说谁是继承人谁就可以当这个王，所以有可能是女王，也可能是一般的男性的国王。但如果她是纯粹的母系社会，也可能是以女王为她的继承优先，也会有这个情形。但目前来看，示巴来讲，她只是当时的那个王是一个女王，
只是刚刚好遇到女王统治时期。
是
这位示巴女王很特别，她听到远方以色列所罗门王的名声，就想要亲自来到以色列拷问所罗门。我们推测一下，她应该是个蛮自负的女王吧，她的国家有钱又有权，所以她想要来看看有没有国家能跟她媲美吗？
我想她应该听了太多所罗门的传闻，因为他们其实早就有往来，不是这时候才往来。你一直在说这个人好，好到好像不得了了。那我们这个国家也是这么多的文化交流、知识水平、工艺水准，我怎么可能会随意的就相信呢？好，那我自己见识一下，真的去看一看。当然也在这当中确认将来的贸易关系跟这个国家的互动的方法。
示巴女王不只带了一大群骆驼商队，后面还有一大群的随从。骆驼身上驮着香料， 极多的黄金跟宝石作为送给所罗门的见面礼，
是
见面礼的排场非常的盛大。
这某个程度他也在宣扬他的国威，
是
对，也来展现一下
大外宣之旅。
对，我去，我也让所罗门知道说，诶，不要以为只有你最聪明，我们的国家也是不得了，但我比较谦卑，我先来看看你，探探口风。
好像示巴女王是屈尊自己来驾临小小以色列的那种意味。
对对对，然后我带着我的礼物来展现一下，也要先吓吓你们，你看我就有这么多的礼物，
见面礼都是黄金跟宝石哦。
对，
紧接着示巴女王向所罗门提出她心中预备的所有问题，
是
圣经没有形容是什么样的问题，很可能是关于治国的疑问吗？关于国际啊、贸易之类的合作办法商量吗？
我相信包括很多贸易的啦，国际关系，包括国家治理，因为他没有提到说当示巴女王看到她的臣仆啊，各等服色有做不同的工作等等，都让她吓得魂不附体，好像就在强调这个女王原本她最不擅长的区域，她很想来了解所罗门到底怎么做，所以她一看到井井有条的管理，对她来讲就有很多的震撼。所以我相信她问的问题也包括治理国家的问题，当然国际的关系，她所观察到的现象也可能跟她讨论，会发现所罗门有非常的见识，不是一个井底之蛙，不是一个抱着黄金坐在那里不理世事的一个国王，乃是清楚的知道善用国际关系跟各种的贸易方式来经营国家的，让他这个有见识的人都折服了。
以色列不是一个商业国家，他们是以农以牧立国的。相较于示巴女王好了，示巴王国可能是以什么立国的？
他可能就是要以商，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是农业，算是有农业经营的本钱。但是我觉得最主要使他能够跟当时的国际产生影响力，甚至对自己有相当的自信，来自于很多国际贸易的关系。那我们也会发现，有贸易的地方，产品原物料就不会只是卖原物料，它可能会变成二级或三级的产品，产生更多的价值。
从原矿宝石变成钻戒，那价值就翻了百倍了。
对，而且他们因为要做贸易，就很理解在哪些地区的东西买进来是便宜的，哪些东西卖出去是好价钱的，更是要头脑了。
示巴王国他们是很聪明的商人国家，
要应对这么多不同的文化，这么多不同的商旅，他一定要有一个生存的办法。
好可惜圣经都没有记录他们到底交谈了什么哟。
是到底，因为他们有时候甚至有时候问了上从天文下从地理，他们所知道的知识都尝试来问所罗门，没想到他各样都可以回答。
圣经都没有让我们看故事看过瘾，他就直接说，示巴女王听了所罗门充满智慧的谈吐见解，加上看见所罗门建造的宫殿、宴席上的美食、
是
臣仆住的房屋、王宫侍从的组织，还有他们所穿的制服、
是
上酒的仆人啊、圣殿还有圣殿所献的祭牲啊等等等等等等、女王就惊奇的说不出话来。
是
这些东西超富有的示巴王国通通没有吗？
我相信是有，但是能不能这么的 organize， 有这么的组织性，这么分明而且井井有条，而不是说互相有一些互相攻讦的问题，包括在敬拜的里面很多的安排的仪式，可能都让他觉得哎呀，我们这些真是落后了一点点，或者是说我怎么没有这么完善，为什么他可以想到这么多，安排的这么好，不是光光一个好的点子好的想法，他也能够真的落实而且真的执行出来。
只有王跟王之间才有办法体会到我们之间智慧等级的差距。
是，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圣经没有让我们读者知道他们交谈的内容吧。
对，
就算写出来我们应该也
有没有办法理解到底问
听不懂、
那个到底等级差在哪边。对，
我们是外行人。示巴女王就非常感叹的跟所罗门说，我在本国所听到的话，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是真的，我本来不信这些话，及至我来亲眼看见了，
是
看哪、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超过我所听见的传闻，属你的人是有福的，你这些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
没错，
他喜爱你使你做以色列的王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我们都了解能够在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底下做事绝对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理解示巴女王说属你的人是有福的，这些仆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有好老板真的是人生成功了一大半。
其实他讲的也就是说，当很多事情在进行的过程，当这个王可以提出更智慧的办法，等于帮助仆人学到一个新的方向，然后一个新的方法突破了自己， 在这个服侍的当中得到成长。如果他可以常常跟所罗门一起工作好了，他就更可以理解到，哦，原来还有这种方法，突破他原来的窠臼都是一个好机会。
其实如果有神老板就不太会出现太多的猪队友啦，我说团队里
其实你没有错，就是智慧的一个主管或者是一个老板，他其实能够帮助每一个人发掘他自己的特点，可以善用他的能力。有时候我们讲猪队友，有时候是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用人，然后把人家弄得很别扭，越做就越奇怪。
你都没有配合我，你都没有好好跟我合作，所以你是猪队友。
嗯，
其实有的时候自己才是猪队友。
对，我们其实没有真的很理解到底怎么样跟这个人合作，只是一昧的用自己的方法要求别人要跟他一样的步骤或一样的方式，这也是很危险的。
示巴女王其实看到了更多，她跟所罗门说，你的上帝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是，
为什么不只是看见这个君王很伟大，而是看见你们国家的神非常伟大？
可能在互动的对话当中，还有面对圣殿各样的崇拜的那种敬重，使他很清楚的知道，所罗门最大的智慧来自于他敬畏上帝，帮助他行事上懂得什么叫谦卑，什么叫分寸，更多去寻求上帝的心意，来把他有限的智慧再往上提升，从上帝的视角来帮助他做当做的决定。我想这些事情使示巴女王知道说，这个人不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敬畏上帝，而且不断的陈述他的智慧来自于上帝，所以让示巴心里有感，才会称颂是这个上帝成就了这个王。
在对谈的过程当中，所罗门就为上帝做了见证。
是，没有错，因为知道，哦，这个人不是骄傲自大，我就是这么聪明，哦，不是，是我不聪明，但是我懂得怎么按着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教导来行事。
我们之前说过，在古代社会，战争的胜败常常能够让人见证哪一个国家的神比较厉害，
是，
比较伟大。那如果想贸易呢，或者是说国际互动关系，我发现这个国家超级井井有条，他们都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稳定，这样子的光景能够让别人觉得，哦，他们的国家的神一定很厉害吗？
也是同样的概念，在古代所有的成就都来自于他神明的保佑或者神明的祝福，所以对他来讲，看到所罗门的智慧管理跟国家的样貌，他觉得那是他的上帝的祝福，所以很容易的归功给所罗门的上帝。当然这是很正常的，所罗门自己也必须常常清楚的说明这来自于他的上帝，所以也能够让示巴女王更知道这一切的丰富如果没有这个上帝是不可能发生的。
就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如果一个国家非常井井有条，安居乐业，富强稳定，
是，
我们大概就会心生移民的念头。其实移民过去也是慢慢能够见识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也就比较能够接触到他们的信仰。所以说一个国家的国事好了，的确也是可以拿来传福音的。
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秉持着什么样的背景的那个信仰精神，那是重点，倒不一定它是富强的，或者说大家眼中看来这个好赚钱的地方，而是在这里面有很多根本的精神，是他们可以相信实践出来觉得可靠，我觉得这很重要的过程。如果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富强，其实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有钱也是一时的，强盛也是可以用军队买来的，但问题是他们里面最核心的那个价值如果是不稳定的，是诡诈的，真的要他移民他还是要考虑一下。
起码不会是我们开头说的那种超级冷漠的国家。
是，
如果个人自扫门前雪，就算每个人都可以赚大钱好了，也不会提升心里面的幸福感的。
对。
示巴女王送给所罗门的礼物当中有大约4000公斤重的黄金，真的是超级有钱，
没错，
还有非常多的香料跟珠宝。圣经说所罗门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的香料，而所罗门也慷慨的回赠示巴女王各种礼物。在依照外交惯例赠送的礼物之外，他还按示巴女王所要求的送给他。圣经没有说示巴女王要求些什么，
可能在他们的贸易范围里面没有的东西，平常很难得，对吧，是价值很高的，但是所罗门有，包括制度的形态，他可能都很期待知道所罗门你是怎么设计怎么想的，可能这个部分他也特别的记录下来交给了他，让他可以做参考，这也很有可能。当然有人提到一些很隐晦的事情，我们就不是很确定，包括有人说是不是他也送给他一个孩子， 啊、就是这个很有趣。
谁送给谁？
有一些传闻比较野史的记载，或者有一些他们那些历史记载有提到，这个十八女王跟所罗门有一个私生子，应该说从所罗门怀了一个孩子。
这个传说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
说是十
八女王因为太仰慕、太爱慕所罗门了，
是
就自愿成为他的其中一名妃嫔，然后生下了一个孩子之后又把孩子带回示巴。
对，而且这个故事传说不是只有在也门，还包括在伊索比亚。有人说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伊索比亚的国王，他们在那个脉系里面一直有所罗门的血脉流传的。
夏凡哥怎么看这种没有记载在正史当中的恋爱野史？
我觉得大家听听也就好了，因为基本上他也不会影响他圣经到底怎么写，就是说就算所罗门的后裔好了，如果他们没有认识耶稣也是很可惜的。但总之在这里面可以看得到仰慕程度，觉得如果能够承继了所罗门的血脉也是一种幸福，或者优生学来讲好了，我把
智商可能会很高，
我把智慧带回来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听听就好。
五十年后的示巴王国可能可以跟以色列媲美。
对，就是但至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用尽办法想把这个智慧带回他们的国家，可见这是很不得了的，上帝给这个智慧超越当时的人们想得到的一切可能。
换到现在，夏凡哥，你觉得一个属上帝的人有可能透过他看起来很人生胜利组的样子来见证上帝吗？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很小心，越是丰富的人，越是成就高峰的人，他其实越要小心他所做的一切，因为全部都是摊在阳光下，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怎么样把上帝放在前面，而不惧怕你如果没有这个位置或没有财富的时候的情况，就是很小心。有的时候为了保护那个财富，保护那个名声，有时候把上帝放在一边。但如果你愿意在这时候仍然继续把上帝放在眼前，你会明白其实是难的，是相较于其他来讲更困难，但也就呈现它的宝贵，这个信心的可靠跟真实更能够被看见。不是说丰富不能够见证上帝，而是在丰富里面要更小心的去见证上帝，而不是让人家只注目在你的丰富上，而没有注意到你依靠了上帝上面。
所罗门是当时候列国万邦所有王当中最富有的一个王，他每一年都会收到超过23000公斤以上的黄金，这是各国的进贡哦，所有产黄金的都送黄金给他，还有包括贸易交换来的礼物也是黄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向以色列缴纳的商业税金、贸易利润，
是
阿拉伯诸王进献的礼物和以色列各区首长每年进献的礼物，这些通通都是黄金。
是，
因此所罗门的生活当中，他所有的食器、杯碗瓢盆、刀叉，通通都是纯金的，
用不完。
这个画面换造现在，我们大概就会觉得他是诈骗集团土豪来着。
对对对，而且拿一个碗挺重的。
包括所有的餐具跟酒杯，通通都是黄金打造的。
每天练体力啊！
不晓得他有没有黄金餐刀，我好想看一下黄金餐刀能不能够切牛排。
包括他一定会做一些合金的配料，纯粹的黄金的刀子真的
太软了，
所以没办法切东西。
所罗门还用黄金打造出200面大盾牌，
是
每一面约用7公斤重的黄金。另外又做了300面小盾牌，每一面差不多用2公斤重的黄金。总共500面大小盾牌摆放在他的黎巴嫩林宫里当装饰品，就是装饰品。
对对对，因为其实全部用黄金这个真的很难用，根本也不好拿，不够硬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抵挡任何的攻击，
最好摆着不要动。
他其实是排场用的，当国王要出来的御林军就带着那个黄金的盾牌走在人前，就可以让你看哇整个的威严跟那个闪耀的富贵。
偷懒一点，你就铺金箔就好了，说不定还比较轻，比较好拿哦。
对，没有，
偏偏他要用纯金做500面大小盾牌。
对啊，所以其实大概都是用包金，就是把它外面包上一层黄金，大概比较可以真的是运用的啦。
一定是黄金太多了，不知道该怎么用，只好拿来做没有用的装饰品用。
是是是。
所罗门还有一对海洋贸易船队，
是
跟推罗王的船队一起航行。这件事情很特别，因为以色列是内陆国家，竟然跟住在海边的推罗他们国家有海洋贸易船队。
这样讲，它倒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内陆国家，它其实有一边是靠地中海的海边这一块，
有腓力士人的那一边。
对，其实那时候算是已经都占过来了，都已经有在它的领土当中，但是比较大的问题是他们确确实实没有在海洋上的经验， 还有在贸易上的经验是没有像推罗这么厉害，推罗更是贸易起家的国家，
所以最好不要自己单打独斗，跟推罗王合作是最好的。这个海洋贸易船队每三年会回到以色列一次，带着金银象牙猿猴等等奇珍异宝回来。所罗门因为掌握了海上的贸易，他就用非常珍稀的象牙打造出一个巨大宝座，真的是非常豪奢耶。
没错，这
用象牙做宝座，这比黄金还夸张。这个巨大宝座后背是圆弧形的，左右有扶手，
是
左右扶手前各有一只象牙雕的狮子，象牙大宝座下方有六层阶梯，每一层阶梯左右都各雕了一只象牙狮子。没有仔细说那六层阶梯是不是本身也是象牙但光是这样子的象牙用量已经非常夸张了。
古代来讲，这个象牙当然没有像我们现在哇这么环保的状态，然后也可能也没有那么大量的猎取，所以
这应该不是环保，是动物保育观念。
动物保育，对，
怎么可以滥杀这么多大象呢？
对，当时大象的量还有我们真的能够猎捕的量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夸张，当然也不是一般平民都会用，所以也能够献给国王，让国王来用，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也展现他的威严。
从各国各地来的人都想觐见所罗门，
嗯，
要听上帝放在他心里的智慧，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想来跟他谈谈话，想要来解答我的疑惑。
一个是真的他们需要一些从上帝来的给他的智慧，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想到答案，听闻他可能在某一些的工作上面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设计安排，使他们觉得诶，我想从这边求的解答。那当然也更多可能是进贡，一方面也来看看他还是不是跟以前一样这么聪明，还是他已经慢慢的昏庸了，他慢慢的不再那么的智慧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来测试来理解。
想来见所罗门的人当然礼貌上都要带礼物，
是，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年有大量的黄金、银器、衣服、兵器、香料、麻骡子不断的运进以色列。而所罗门他也不是只有自己囤着这些礼物而已，他手下有马商，每一年从国外进口高级的马种用在以色列的战车跟骑兵上，同时也转卖给其他国家扩充军备。我们发现在所罗门统治期间以色列越来越商业了。
没错，它商业的起来，而且这里可能包括当时在建圣殿皇宫，把很多的原料可以用各种的设计啊，或者这种工艺的能力也就流传到民间，使得整个以色列在当时做了很多可能在其他国家没有看过的东西，就成为他给转卖或者是送给这些国家来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国家的产品，也可能就产生了二级甚至三级的产业，让别的国家来用便宜的原料进来，但是用高级的东西买回去。
夏法哥觉得圣经为什么要巨细靡遗告诉我们所罗门有多有钱、多奢华、多铺张？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讲铺张，对当时的国家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展示国威的一种方法，如果他的国王都不够威严，怎么让人家看到这个国家的强盛，表达上帝怎么样去回应了他对所罗门的祝福。因为他也说过了，我不但要给你智慧，我连你没有求的这些我都要给你，来印证上帝他很具体的并且完全的回应他的应许。但当然这也反映了一件事，所罗门有没有记得上帝回应他的应许，那你怎么回应上帝？
耶稣说过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是，
我们下一回要来开箱所罗门的婚姻生活，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有钱的人身上找出一些缺陷。
是的，
这绝对是穷人的心态。
我
不相信你这么完美。
是是是是，就是原谅我们偶尔有点酸葡萄的心理。
的确所罗门的婚姻就是他人生的算污点吗？算弱点吧。
也可能是他的一个老年来的一个可惜的地方。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okay,
拜
拜。